个人，一根烧火棍，一个人的世界，世代的恩怨，正道与邪魔的恩怨情仇。张小凡、碧瑶、雪琪将要演绎怎样的传奇人生呢？长篇小说《诛仙》，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，敬请收听。
第十一章，异变。张小凡看了珠子半晌，呼吸逐渐的平静了下来，但除了看到颜色亮度差了些，其他的也没看出来什么，只得又放回胸前。他向身旁的田灵儿看去，只见他仍然是昏迷不醒，但脸上已经渐渐有了血色，情况好得多了。他拿起那条琥珀珠铃，仔细的看了一下，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的看着这件宝物，但觉得触手柔软，很是舒服。回想起田灵儿御空而行的优美身姿，心中是一阵的羡慕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手也学田灵儿那般比划了一下，叫了一声起，琥珀珠铃如死蛇一般，理也不理，动也不动。叽叽叽叽，却是一旁那只灰猴手捂肚皮，跌倒在地，大笑不止。张小凡瞪了他一眼，但刚才与这猴子共度患难，不觉有了几分亲切，先前的一点敌意也已经化为乌有了。他冲着那猴子吐了吐舌头，做了个鬼脸，不去理他，把琥珀珠铃放在田灵儿身旁，目光随之看向了那片空地中的水潭。那是个小水潭，范围不大，不见源头，估计是地下泉水喷涌而成。水潭里的水质碧绿，从这里看去不知道有多深。水潭的四边有个缺口，潭水就从那里流出，汇成一条小溪蜿蜒而去。在水潭的中央堆着一堆的乱石，大小不等，形状各异，露出了少部分在水面上。乱石之中斜插着一根黑色的短棒，露出水面有一尺，其余的浸在水中，通体乌黑，看不出是什么材料，很是难看。张小凡不以为意，只觉得此地古怪异常，还是早走为妙。但身旁的田灵儿虽已经平静了下来，却依然是昏迷不醒了，怎么叫也叫不醒。相比之下，那只灰猴却极是精神，摸耳挠腮，抓痒啄湿，一刻也静不下来，肩中还串上树林，不知从哪里摘了几个野果，丢给了张小凡两个，然后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。张小凡拿起野果咬了一口，但觉入口甘甜多汁，不由得食欲大动。他自清晨上山，一路追逐，到现在已近正午，滴水未进，早已是饿了。当下三口两口就吃了一个，正想拿起第二个，忽然又摇了摇头，轻轻的把它放在了田灵儿的身旁。野果下肚，张小凡的腹中饥饿感稍稍的减了许多，精神也好了一些。他站了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向四周看去，但见古木森森，小溪淙淙，景色倒是颇为优美，谁知道竟会有这般古怪。便在此时，张小凡忽觉胸口一热，片刻间只听咔咔咔的几声闷响，似是有什么东西碎裂一般。他大吃一惊，连忙从胸口掏出那个珠子，顿时是吓了一跳。只见整个珠子青光大盛，内里的清气如狼似虎，拼命的撞击着珠壁，而阻止他的万字真言一发脆弱，越来越是暗淡无光，眼看就要抵挡不住。张小凡哪里知道，这看似平凡无奇的珠子， 其实却是名动天下的至凶之物嗜血猪。此猪来历不明，却是有奇异的特性，嗜食生灵精血，若有生灵活物接近了它，一时三刻便被这嗜血猪吸食精血而亡，只剩下一具皮囊，实在是恐怖之极的邪物。千余年前，此猪曾被魔教长老黑心老人所得，因其吸精食血的异能而将为之炼成法宝，一时间所向披靡，不知杀死了多少正道人士，名声大振，随后成为魔教的四宝之一。黑心老人死后，此猪不翼而飞，从此不知所踪。天音寺普智神僧机缘巧合，于30年前在西方大沼泽中无意间发现了此凶猪。那时方圆10里之内白骨累累，已无活物，可谓是生灵涂炭，怨气冲天。普智慈悲之心大动，所以佛门大法将之收起，之后每日夜以佛家降魔秘法施行于上，震慑邪力，30年间从不间断，并以佛门至宝翡翠念珠并行串挂，以其清净之气抵挡嗜血的邪念，终于将这股凶灵压了下来，紧紧的缚于珠中，在层层佛力之下不得见天日。不料草庙村一战，普智为神秘黑衣人连扳重创，几近油尽灯枯。虽然黑衣人亦负伤遁逃，但普智知他是未伤根本，又料其对嗜血猪是志在必得，自己服下3日必死丸后，只能强延3日寿命。一念之下，他兵行险招，将这嗜血猪交于了张小凡，并叮嘱他不可示于人前。得空便丢下深谷悬崖，虽可能再伤些无辜生灵，但比起落到那些妖人手中，却是好的太多了。只是普智万万没有想到，张小凡念及他的恩情，居然将此大凶之物留了下来，以此作为纪念。这嗜血猪失去了普智以佛家大法的压制，又无翡翠念珠清净之气抵挡，那凶灵之气便开始逐步侵蚀禁制。但天音寺降魔大法岂是等闲呢？那重重禁制虽然失了主人，却一直是忠于职守，将这股凶灵之气震慑了整整3年。只是时间日久，终究是抵挡不住，渐渐力不从心，便在今日眼看便要被那嗜血凶猪破镜而出，为祸人间了。张小凡虽不知这许多的曲折，但心中已经隐隐的觉得不妙。当年草庙一战，普智与黑衣人斗法时，万字真言多次出现，他年纪虽小，却已经是记得极深。此刻见珠上真言情况越来越是危急，心中焦虑，一狠心紧握手掌抓住珠子，运起他那一点点粗浅的大凡般若，注入珠子之中。两者本是同源，嗜血猪上的万字真言居然亮了不少，但还没等张小凡露出笑容，瞬间后又成暗淡，同时一股冰凉之气更是顺势侵入了他的体内，片刻间张小凡半边身子都麻木了起来。旁边那只灰猴忽见张小凡面露痛苦之色，脸上清气大盛，吱吱叫了两声，颇为焦急，但张小凡顾不上许多，只觉得全身精血尽数逆流，全往右手上那颗古怪的珠子方向流去，而自己体内的大凡般若一触即溃，根本不是那冰凉之气的对手。这使他全身的经脉痉挛剧痛，痛苦不堪。他再也忍耐不住，踉跄几步向后退去，忽的全身又是一抖，一股熟悉的恶心感觉竟又反起，直冲五脏。却是他一不小心间又误入了那片空地之中，只是此刻却再也没有那股暖气起而抵挡了。那只灰猴大急，吱吱吱吱的叫个不停，却无论如何都不敢再踏入空地一步。张小凡亡魂大冒，不知所措，但觉体内震寒震热，如万蚁啃食，恶心欲吐，却又无物可呕，当真是生不如死。他的神智渐渐的模糊，跌跌撞撞的向前走去， 却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走错了方向，只觉得浑身力气一分分的都在渐渐的消失着。他全身都在颤抖着，手足无力，脚下一软，已瘫坐于地。这时已走在了那水潭的边上，他用尽最后的一份心力，运起太极玄清道，勉强的引些天地灵气入体，到了体内再化作大凡般弱，居然稍解痛楚，但只在片刻之后已然化为乌有。张小凡此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勉力施为，能输一分就是一分，只是那股冰凉之气实在是太过强大，又有奇异的恶心感觉，几乎将他的五脏六腑都翻了过来，直冲脑门。他眼前金星乱闪，呼吸紊乱，忽的喉间一甜，哇的一声，一大口鲜血喷了出来，险险的便晕了过去。就在此时，只听一声闷响，刹那之间仿佛天空都暗了下来，嗜血珠上青光大放，整个珠子都成了青色，一阵暗淡的金光闪过，佛门的万字真言被彻底的震碎，张小凡全身立时被清气笼罩，如嗜血恶魔再度重生。然而怪事仍未完结，几乎就在清气重得自由的同时，一声大响起自水潭正中，顿时间风起云涌，潭中碎石向四周激射而出，砰砰作响，碧绿潭水顿起波涛，围着中心处急转不停，成了一个大大的漩涡，而自漩涡之中水花缝隙缓缓的生出一物，黑气腾腾，正是那一根玄黑的短棒，两尺来长，非金非铁，一股凶煞之气扑面而来。张小凡大叫一声，向后倒去，那嗜血珠似粘在他手上一样甩脱不掉，其中还隐隐的看到有淡淡的血色从张小凡体内缓缓的注入出中。一声呼啸，在水波浪声中，那玄黑短棒突的急射而出，冲向那青光闪烁的嗜血珠。片刻后一声巨响，两件大凶煞之物撞到一起，张小凡如受重震，整个人向上震起了一丈多高，在他身下的空地竟也被这股大力打出了一个大坑。张小凡落回地上，七窍流血，头晕目眩，但体内痛苦似乎竟是轻了一些，他只觉眼前一片血红，却是双目流血，用手用力擦了擦眼睛，只见那只奇异的黑棒砸在嗜血珠上，黑气如履不绝向前攻去，而嗜血珠似有灵性，知是大敌，收回清气全力抵抗，两边相持不下，张小凡身上的冰凉之气与恶心感觉倒是渐渐的退了去。张小凡呼呼喘气，惊魂难定，下意识的甩了甩手，但那两个怪东西却似他手掌一部分似的甩之不去，黑气青光依旧争斗不休。张小凡心中害怕，只想远远的离开这两个怪东西，越远越好。他用尽全力爬起来，还没走出去一步，便只觉得头中一昏，整个人是摇摇晃晃，脚下软弱无力，身子一歪又跌倒在地。眼前那青珠黑棒两气交缠，斗得不亦乐乎，但黑气蒸腾似乎是占了上风。只过了片刻，果然见黑气大举侵入，青光节节败退，似是无力抵抗。正在此时，张小凡忽觉手中一阵剧痛，一看之下，心几乎都要从心口跳了出来，但见他手掌之中在嗜血珠附着的周围一圈，殷红的鲜血竟然渗肤而出，源源不绝，竟然汇成了一个大血滴。张小凡全身发抖，脸上尽失血色，与此相应的嗜血珠沐浴在血滴中，顿时青光大盛，大举反击，非但将局面扳回，还逐渐的压倒了黑气。随着手上渗出的血液越来越多，张小凡逐渐失去了知觉，鲜红的血倒漫了上来，逐渐流到了玄黑短棒与嗜血珠的接口处，便不再流动，任凭青光黑气斗个不停。过了片刻，便在此处慢慢的渗了进去，渐渐的将棒顶和珠子相融的一部分缓缓的染成了红色，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道飘荡在空气中。 随着时间流逝，那片红色越来越深，到后来几乎是鲜艳欲滴。而不知怎么，原本缠斗的青光黑气都暗淡了下来，从原本排斥争斗的样子渐渐竟化出融合之势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这奇异的变化终于到了尽头，黑棒青珠完全失去了光彩，彼此融合，咔的一声从昏迷中的张小凡手上掉了下来，落在了地上。
小凡，小凡，小师弟，
一叠声焦急的呼唤回响在张小凡的耳边，他脑中一片混乱，只觉得头脑中剧痛无比，似乎连睁开眼睛都用尽了他一身的力气。田灵儿焦急中带着一丝慌乱的脸庞，似远还近，慢慢的在眼前变得清晰。他动了动嘴唇，低低的叫一声：“师姐。”田灵儿大喜说：“
小凡，你醒了。”
张小凡强笑了一下说：“
我没事的，师姐。”
田灵儿扶着他坐了起来，张小凡第一眼便向自己的手心看去，却见右手掌心皮肤丝毫无损，除了有些苍白之外，一点都没有异样。他呆了一下，心中却分明记起刚才掌心曾经涌出大片的鲜血，怎么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？难道那是一场……
小凡。
田灵儿见他过去之后就怔怔出神，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心中有些担忧，推了他一下。张小凡惊醒，正想对他说刚才的怪事儿，一时却不知从哪里说起，心中又觉得此事太过怪诞，便是自己也惊疑不定，愣了一下，终于还是说：“
没什么，师姐。”
田灵儿这才放下心来。他醒来之后，却见天色已晚，自己躺在一棵大松树下，师弟却倒在远处的空地之外，不省人事。他心中害怕，连忙跑到张小凡的身旁，幸好片刻后就叫醒了他。此时田灵儿向四周看了看，对张小凡说：“
师弟，这里似乎大有古怪，我们还是尽早离开此处吧，等明天我叫娘过来看看再说。”
张小凡点了点头，正要爬起，忽然间全身剧痛，头晕目眩，若不是田灵儿手快扶住，几乎又要跌倒。田灵儿见他脸色苍白之极，连一丝的血色都见不到，心中着实担心，当下小心的将他扶起。张小凡定了定神，又看了看身上，不见有什么伤口，便：“
师姐，我只是有点头晕，没什么大事。”
田灵儿又仔细的看了一下，确实如此，点了点头说：“
那我们就赶快回去吧，天都黑了，只怕爹和娘还有客户都在担心呢。”
张小凡说：“
是。”
田灵儿深吸一口气，遍查周身并无异样，心里嘀咕自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晕了过去呢。随之手势一引，红光闪处，琥珀珠铃呼啸一声窜了出来。田灵儿带着张小凡刚要上去，忽听吱吱声在一旁响起，二人转头看去，却是那只灰毛猴子不知何时站在旁边，冲着他们咧嘴笑着，手中还拖着一根黑乎乎两尺来长不知什么材质的短棒。大厨风手进堂前，田不易来回踱步，眉头紧皱，脸上微有焦急之色。今天一早，女儿与那不成器的七徒弟上了后山砍竹玩耍，到如今天黑了还不见人影回来，苏如是一早就出去寻找了，如今各弟子也相继被他派出，但大竹峰上不见踪影，周围又是山势起伏，丛林密布，要找两个人真如大海捞针一般。他正焦急处，空中忽有破空之声传来，田不易抬头看去，却是苏如带着两个小鬼回来了。看田灵儿两人样子倒没什么大碍，倒是张小凡肩头居然还趴着一只灰毛猴子，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田不易这才放下心来，但脸上的怒色丝毫不退。张小凡看了师傅两眼，心中发毛，不敢动弹，把头直低到胸口。偏偏那只灰猴甚是调皮，有一下没一下的伸手到张小凡的头发中抓弄，似乎想从那里找出几只狮子来。田灵儿收起琥珀珠铃，眼角余光看见父亲一脸怒气的站在堂前， 眼珠转了几下，笑颜如花，天真可爱之极，蹦蹦跳跳的跑到了田不易身旁，拉着他的手说：
爹，我们回来了。
田不易哼了一声说：去哪儿了？
田灵儿笑嘻嘻的说：小凡砍竹子的时候被一只猴子欺负，我去抓他帮小凡出气，喏，就是那只猴子。
说着手一指张小凡的方向，张小凡肩头那只灰猴吓了一跳，冲这边吱吱叫了两声做愤怒状，然后抓了抓头，又把注意力放在了张小凡的头发中去了。田灵儿冲他做了个鬼脸，当下把一路追逐大概说了一遍，又说
后来追到谷中，我突然觉得一阵恶心，不知怎么就昏了过去，醒来时看见小凡也倒在地上昏迷不醒，不过还好我们都没有受伤。到我们要回来的时候，我看那只猴子好像很依恋小凡的样子，就把他带回来了。
田不易眉头一皱，转向妻子说：怎么回事？
苏如摇头说：我在后山找到他们二人时，便下去查看过了，并无什么异样之处。
我看多半是灵儿修行不够，又强要带小凡两人同乘琥珀珠灵御空而行，到最后脱力了。
田灵儿撒娇说：娘，你乱说什么呢？我哪里会修行不够了？小凡，你说是不是？
张小凡连忙说：
是是是。
田不易白了张小凡一眼，冷冷的说：
身为青云门弟子，居然被一只猴子欺负，传了出去，我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。
张小凡涨红了脸，一声也不敢吭，低垂着头。苏如走过去拉起田灵儿的手，柔声地说：
一天没吃东西，饿了吧？
田灵儿吐了吐舌头，笑着说：
好饿呢，娘。
苏如瞪了他一眼，拉着他向厨房走去，口中说：
人小鬼大。
张小凡此刻也觉得腹中饥饿，但在田不易的面前哪敢动上一动，耳听着苏如与田灵儿去得远了，师父却再无动静，偷偷抬眼却见堂前已经空无一人，田不易不知何时已经走了，估计在他心里连骂上这白痴徒弟一句也觉得是浪费气力了。张小凡一时茫然，呆立许久，直到腹中雷鸣这才转身，却下意识的不愿走向厨房，而是向自己的房间走去。回到房间，关好房门，那灰猴在他肩头左顾右盼，吱的叫了一声，似是知道到了家，从他的肩头跳下，三步两下的窜到床上，扑腾跳跃，又抓起枕头乱甩，大是欢喜。张小凡看着灰猴，嘴角也露出了一点笑意，便立刻又被肚饿给压了下去。他在桌旁坐下，从茶壶中倒出一杯早已凉透的隔夜冷水，喝了下去，一股凉意直透心间。他呆坐了一会儿，伸手从怀中掏出一物，正是那只难看的短棒，此刻普制给他那颗珠子已经与那根不知名的短棒紧紧的连在一起，连颜色都一起变作玄青色，黑乎乎的，而在接口处一片暗红，仿佛是凝固了的血污，非但难看，简直还有点恶心。他看了半晌，忽的苦笑一声，用力一甩手，将这根短棒扔向了墙壁，短棒打在墙上一声大响，又掉了下来，落在屋边的一个角落。那灰猴吓了一跳，抬头看着张小凡，不知他为何发脾气。张小凡叹了口气，脱鞋上床，盖上被子，蒙上头，就开始睡。那猴子摸了摸头，不明所以。这一夜张小凡辗转反侧，肚饿难耐，直到深夜方才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。